然后我从哪里来呀、啊？然后呢，谁带你来的？好不好？你看，我先从这边。
又往这边啊，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
我叫李健，木子李，健康的健，我是从北京来的，大概来温哥华十年吧，是2007年信主的，是淑英姐妹带我们来这里的，她说贾弟兄讲得非常的好，很有学识，
我们
这是我的太太叫陈卫红，
好，
这个是叫周树新弟兄，我们都是 UBC 查经班的。
哦 ，UBC。
这个。哦，那个是我女儿。今年，昨天、前天刚过15岁。
啊，
15岁。啊，谢谢大家。
好，
谢
谢。好了，那接下来就分两边，好吧？这边呢，就是蒋弟兄呢，就是带领大家有一些如果有圣经上的问题一些交通可以在这边。那么这边呢，就是王弟兄带领大家查考旧约的12支派。今天晚上查是扫罗的一个儿子和他的一个孙子。
好，那感谢主，我们这一边我们就开始聚会了。 我们这边的聚会呢，主要就是和弟兄姊妹有一点交通，大家对于我们的信仰方面有什么问题，这个拿凳子给他们一个凳子坐，他们两位好，我们这边主要是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圣经的问题也好，信仰的问题也好，我们就现在如果大家有，你们就可以欢迎你们提出来，好不好？这个姊妹问一个问题，他提到四活物。那么四活物呢，在启示录里面，启示录里面就说到四活物，好吧？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我们来看看四活物是什么意思。那请我们读启示录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啊，要我们多读一点啊，我们读到啊，我们可能要把这一章把它读完好了，只有十几节。好吧，我们请壮壮读可以吗？壮壮，你声音请大一点哈。
第四章所有的。
哎，对对对，启示录第四章，读完以后我们再来读旧约哈。第四章第一节读到最后一节，好不好？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个宝座，又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今在，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伏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好啊，你看这一节是这一段圣经啊，就说到一个是做宝座，那就是神了，好不好？你看啊，第三节看到做宝座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住宝座，好像绿宝石。第二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好了，这里有一位做宝座，那我们知道神在有宝座，对不对？神只有一位吧，啊，所以神坐在宝座上。但下面就讲到宝座的第六节，宝座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地都满了眼睛。这里就讲有四个活物了，刚刚就问了这个问题了。那么这四个活物呢，他说第一个活物第七节像狮子，第二个活物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那么这四个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后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我们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创造者，他是神，其他的都是被造，就是被造，被造里头就包括我们人类了。那这里也说有狮子，狮子也是被造，牛犊也是被造，飞鹰也是被造。那么我们来看，这是新约里面告诉我们这四个活物，那是指从被造来讲，除了天使以外，天使也是被造，所以这里有24位长老，那是指的天使了。除了天使以外，就是包括其他的被造。为什么用四个来代表它？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圣经里头的数字是有它属灵的意义。比方说一这个数字就是代表神的数字，一啊就代表神，因为神只有一位。三这个数字也代表神，神是三而一的神，是不是有父子灵啊？所以三这个数字也是代表神，所以三这个数字再多出一个，那就是被造的数字了，四。因为神造出的就是第四个了，好不好？三是神的数字，再多出一个就是被造的数字。二这个数字在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交通的数字，所以两个人才能交通，这个二是代表交通的数字。所以一是神的数字，三是神的数字，四是被造的数字，一定要记得这一个。所以这里就说四。那么在旧约里面呢，也说到四个脸面，一个被造的一个活物有四个脸面。那现在我们来读以西结书，以西结，以赛亚的后面，以赛亚、耶利米以后才是以西结。第一章，旧约的以西结书，以赛亚书的后面，耶利米的后面。看找到没有？好，你们还没找到哈。好，找到的话，我们就请我们从第四节开始读。啊，第四节开始读，啊，我们要读到第12节，啊，先读到12节，好吧？啊，请你坐，请你坐。
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好像发出好像光耀的晶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象， 各有四个脸面，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的，脚掌好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据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各展开上边的两个翅膀相接，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他们俱各直往前行，灵往哪里去，他们就往哪里去，行走并不转身。至于四活物的形象，就如烧着火炭的形状，又如火把的形状。火在四活物中间上下上去下来，这火有光辉，在从火中发出闪电。这活物往来奔走，好像电光一闪。
那么这里的喜信解说也告诉我们，也有四个活物，但是这个四个活物呢，就可以跟我们刚刚读的那四个活物有点不同。它每一个活物都有四张脸，每一个活物都有四张脸。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就没有说每一个活物有四张脸啊。那么这个四张脸呢，也是刚刚讲的了啊，有人的脸，有牛犊的脸，有鹰的脸啊。那么出这个四个活物，这四张脸里面有牛犊，有人的脸，还有一个就是狮子的脸。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一个来给弟兄姊妹做一个交通。这里说到四个活物，就是代表是被造，代表被造。那么以西结的这个活物，不是在宝座的周围，这个活物它是基路伯，加一个椅子吧。坐过来。这个录音呢，我都不清楚。现在我们再看看，请你读以西结书的第十章七八九十，以西结书的第十章七八九十，这个怎么弄？我
已经开了。
我就看了，哎呀，我就不知道，我就给你关了。那就知道了。第一节。
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神已经跟他同
在。好，然后就把这一节先读了，好吧？请你读
第十章第一节。
好，
我观看，见基路伯头上的穹苍之中显出蓝宝石的形状，仿佛宝座的形象。
这就是说宝座就是神的宝座。那么基路伯我们知道是一个天使的名字，有一类的天使就叫做基路伯。好，那我们再看这一章的十四节，这一章的十四节。好，请你读。
基路伯各有四脸，一是基路伯的脸，第一是基路伯的脸，第二是人的脸，第三是狮子的脸，第四是鹰的脸。
好，我们刚刚说到四张脸，一个是有人的脸，还有牛犊的脸，还有鹰的脸，还有狮子的脸，对不对？这里是说基路伯的脸，那就是代表他是牛的，对不对？就是牛啊，他就叫基路伯的脸。基路伯是天使的一个名字，有一位的天使叫基路伯。你们记得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犯罪以后，神要保守这棵生命树的时候，就安排了基路伯，是不是记得吧？基路伯就是一种天使的名字。 所以这个基督白就有四张的脸，
我们呢
啊，就是一个人一个头啊，有四张脸，一个是人的脸，狮子的脸，飞的脸，还有牛的脸。那么我们来看四个脸代表什么意思，也就是四种的被造。人是一种的被造，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人，这是很清楚。狮这种被造，它就是说在动物里面是最凶猛的一种，最凶猛的是狮子，对不对？所以狮子也把它叫做王，做王啊。狮子，圣经里头很多的比方是用狮子来比方王，比方王，这是一个。另外就是牛犊，牛是代表什么？牛是神所创造的动物里面温柔的一种，狮子就是猛烈的一种，凶猛的一种。牛为什么是温柔的呢？你看，你可以耕地嘛，你可以驾驭它，对不对？所以牛啊是很温柔的。还有一个就是鹰，鹰是代表，鹰是代表天上飞的啊，天上飞的鸟啊，鹰是天上飞的鸟里面也是很厉害的，好吧？所以这四种活物就是代表神所造的室内的被造，室内的动物，包括人也在里头了，好不好？那么圣经里就用它来做一个代表。那么你看我们的圣经里面呢，有四本福音书，是不是有四本福音书啊？你知道马太福音就是讲主耶稣是作王，那他就是狮子，好吧？马可福音啊，就是讲主耶稣是牛犊，这些是呢，就他是温柔的，啊，温柔的。所以马可福音它的用词就不同了，啊，在希腊文的用词呢，比方说马太福音说主耶稣是被圣灵引到旷野，马可福音呢就不是说主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马可福音就用了一个字，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啊，请我们读新约的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2节，马可福音11章，哎，不是第1章12节，好，那我们就请，找到没有？马可福音，找到了，我们请壮壮读一读哈，马可福音，第1章12节，好不好？
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
好的，你看这里用一个什么字啊？
催
字，为什么催啊？那就是说你在听圣灵的，好不好？他用催了，因为马可福音它主要的内容是说主耶稣是牛，他是那样的谦卑、温柔、忍耐。那你再读马太福音第4章，请你读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好，马太福音第4章第1节，好，找到，请你读。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你看这里用的什么字啊？引到旷野，看到没有？不是吹哦，好不好？不是吹，吹出那就是说主人喊仆人，就是快点，你快点，你懂不懂？这就是吹。引到旷野，那就是慢慢的引到你去。所以马太福音说主耶稣，他是王。你看他的家谱啊，就是王的家谱，对不对？你看马太福音第1章是不是王的家谱啊？啊，大卫王，对不对？啊，王的家谱。马可福音有没有家谱啊？主耶稣没有啊，因为 牛是奴，牛是仆人啊，牛是奴仆，好不好？如果主耶稣是仆人，仆人那个时候是没有家谱的，好不好？主人才会有家谱，王才有家谱，所以马可福音主耶稣没有家谱的。但是到路加福音，主耶稣又有家谱了。路加福音第三章，主耶稣有家谱了。为什么路加福音是写主耶稣是人？所以你看，他是依人看来。那请你我们现在读读路加福音第三章。23节，路加福音第三章23节啊，就读一这一节好吗？
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依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好，我们不读，你看叫做依人怎么样？依人看来。所以路加福音是写主耶稣是人，人就有家谱，王也有家谱，奴隶没有家谱，所以马可福音没有家谱。那约翰福音又有家谱了，有没有家谱啊？没有，因为路加福音是说主耶稣是神，好不好？他是主耶稣是路加福音，哎，不是，约翰福音一开始说主耶稣是神，一开始就是第一章的第一节，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神是没有家谱的，好不好？因此这四个福音就代表四个活物的形象了。第一个是王，那是狮子；第二个是牛，那是仆人；第三个是人，那是路加福音第四人；第四个是天上的飞鹰，天上的很凶猛的，那是属天的，那是鹰了，好不好？狮是地上的，天是是鹰是代表天上，所以这里就有四活物、四福音。一定记，大家记得一个数字，就是四，这个数字是被造的数字，四是被造的数字。好，我们就当然还要讲，还就讲不完了，很多了，好不好？我们就做一个重点的，把它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好不好？你的那个问题到这里为止。
所以呢，他意味着保罗的主圣一遇见大卫这王子，他就怎么样？那么安小，他就不受。
好，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
他是怎么做的？大家的母母啊，奶娘啊，亲近。
那那这个狮子它有时候也是可以形容撒旦的，对
吗？啊、哦，那么我们就是看了，
在圣经中出现的
这
个那个、
哦，我们一定要看圣经里头彼得的前书第五章，就是我你们的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请我们注意那个狮子一定有一个名词叫做吼叫。他另一个形容词在前面，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为什么叫做狮子？我们就说狮子是代表王，是不是王的意思？撒旦有一个国，
哦，对，
撒旦是他的国家的王，好不好？撒旦那个国里的王。那么这个在马太福音的12章，主耶稣就讲了，撒旦也有国。那我们来读马太福音12章。
所以呢，有罪人打算犯罪，罪人呢，又被耶稣，
罪人呢，又被耶稣，罪人呢，受不耶稣。好，马太福音12章，我们来看第22节读起，好不好？我们来读22到27节，好不好？22到27。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
好，请你注意26节，若撒旦赶出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撒旦有国，好不好？撒旦有国，撒旦他就是这个国里的王啊，他有国的啊。因此我们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就说，撒旦他是后教的狮子，好不好？用他来比方，是撒旦这个国里面的王。那么在约翰福音，主耶稣也曾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世界的王将到，好不好？那请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请我们读14章30节，约翰福音14章30节。
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
好了，这个世界的王，好不好？那就是撒旦了，好不好？主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将到，因为他要把主耶稣拿来钉十字架了，他有权柄嘛，好不好？好，这就说到王，好不好？好，也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就回答到这里。
OK。人生修开始了就被很好的影响了。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说，简单的，他说，为什么要将荣耀归给圣灵先生？第二，
好，为什么要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啊，你看呢、啊？我们一定要看分清楚，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宇宙中，神是创造者，好不好？神不创造就没有我们了，你说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被造的？我们不但要把荣耀给神，我们也要尊敬神。比方说做孩子的，你是怎么出来的？父母生的，你应不应该孝敬父母啊？应不应该？应该。应不应该尊敬父母啊？应该啊。你要不要顾父母的面子啊？啊，我们说荣耀也包括说他的面子，你要顾他的面子，你不能到处去说爸爸的坏话，好不好？不行的，好不好？好不好？神创造我们，我们当然要把荣耀给神了，好不好？好。
神不就是他的荣耀，不就是他自己吗？
啊，好。
他荣耀不就把自己归他自己？
啊，你说是神把荣耀作为自己啊？
这是神的荣耀，就是他自己。
哦，我们可以这样说，哦，神是荣耀的，好不好？所以荣耀就是他自己，神是荣耀的，好不好？我们也说神就是爱，圣经里讲，好不好？啊，都是形容到神自己了，神又是爱，那我们就说，一说到爱，那就是神，只有神才有爱，好不好？那是神的爱，圣经里两个字，一个是人的爱，一个是神的爱。但是说到荣耀这个字 ，honor 这个字，那只有神才有荣耀，人不应该有荣耀。我们人的荣耀呢，也就是一个地位，一个权柄，一个面子，好不好？那就是我们人的荣耀。那神的荣耀呢，就是太大了，好吧？如果要说神的荣耀，那是很大的，啊，很高的，好不好？神的荣耀啊，神就是荣耀的，你可以说神就是荣耀的，好不好？神就是荣耀的，好，我们就说他是 honorable。好吧。
蒋弟兄，我那个太太那天跟我有一个研究，就关于他说法利赛人呢，他是遵守这些律法的，但是为什么主耶稣那么憎恨他们呢？
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这个律法和恩典要把它分清楚了，好不好？那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我们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七节，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好了，现在我们就要看第一个，就是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律法是神的话，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律法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是所以是借着摩西把律法告诉以色列人，这是不错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看这里说到恩典和真理是从哪里来，主耶稣来，这里特别的恩典和真理。因此我们就想和大家来读一点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七节读到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读到十八节。好，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好吧，那么现在呢，为了要把这一节圣经弄清楚啊，这个圣经弄清楚什么叫做成全，我们就把给大家看用另外一本圣经，好不好？这个叫原文编号。好，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请你把马太福音第五章拿出来，好，都可以，你们可以了。还有我们里面还有，好，你们可以，
两个看一
本啊，你们两个看一本。好，里面还有，他去哪去了？好，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哈。五章十七到十八节。现在我们首先看看这一段圣经啊，十七节，你看哈，他说莫想我呢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那请你注意这节圣经，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原文编号圣经啊，它下面中文字的下面都有一个号码，看到没有？
对，
这个号码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现在要一定要弄清楚一点，我们现在就是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些圣经，我们是叫做中文的是翻译的圣经叫做赫赫本啊，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什么叫做赫赫本。你看我这个圣经就叫赫赫本，看到没有？啊，这是中文翻译的赫赫本，你们的用的都是赫赫本，好不好？那么赫赫本 赫赫本，它不是从原文直接翻译来的。赫赫本不是从原文翻译来，你是赫赫本吧？
对，
不是，它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英文翻译
啊，英文翻译过来的，因为从英文翻译过来，所以我们中国人在翻译的人，他为了要中国人能够明白或者清楚这个意义，这个意义，圣经的这个意义，真理的意义，所以就很多他的翻译里面不完全用了原文的意义进进去了，不完全用原文了。那么现在我们给你摆的一本原文编号是什么意思？你看下面不是有号码吗？那就是有这个意思了。第一个，如果这个中文字，我们赫赫本的中文字的下面如果有号码，就代表有这个原文字；如果没有号码，就代表没有原文，没有这个字，是我们中国人加上去的啊，为了弄清楚。那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啊，第二个，那就是说，如果有这个号码，就是你的，就是我们这本圣经上后面就有一个字典，就有一个字典，他就能够把这个字查出来了啊。这个等等我们来说，啊，把它查清楚了。第三个，号码不同，我们中文可以翻成中文字是相同的，名词也相同，翻译相同的，但是号码不同，就说这两个字原文是不同的，所以叫做原文编号。为什么有这个原文编号呢？那就是说，你有在100多年以前，有一个外国弟兄啊，外国弟兄，那这个弟兄就把所有的，因为我们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就把每一个希腊文这个字，每一个这个字都把它变了一个号。比方说耶稣，他就变了一个号，神也变了一个号，基督也变了一个号，都把它变了号了。他就把这个编了号以后，就把所有相同的字都集中在这个号码的下面啊，所以叫做汇编，把它编了一起啊。那么这本圣经，因此我们要把这个圣经读准确了，我们就一定要根据这个原则来读成这个圣经。那么现在我们就看马太福音的5:17哈。你看哈，17哈，这是主耶稣说的话了。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看到没有？啊，等等，我们可以查得出来，废掉什么意思？废掉就是把它取消了，不要了，啊，不要了。主耶稣，我来不是要把废掉。底下一句话，乃是要什么？成全。那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成全’这个字。”它是4137，对不对？好，请你看看你后面，你后面应该有一个字典，你这个不是字典，在前面。
对，4137，然后
前面
根据这个对照那个字典，字典是
对
的，原文的希腊文。
四一三七，好，好，请你找到4137，对了，他们在找了。
这个怎么找？这个找不到。哦，你那个不能找，你那个只能找这个，这儿没有。
4137，你看见了吧？
只有编号，只有我这本。
4137的后面来成全，4137的后面，就是一个希，用英文字母来代替的希腊字，原文这个字。后面就是应验充满，看到没有？是中文的翻译，对不对？
完成。
这个字后面用了多少个多少次呢？他给你写了一个号数，多少字？数目字？87次，对不对？他用了87次，它是一个动词，看到没有？好了，那你看看后面，它是从后面的解释，它是从4130，看到没有？ 有个括号里面有个4130，看到没有？To fill， 看到没有？就充满了，就是意思是充实的意思。好，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把摩西的律法废掉，但是我要把它充实了，也就是摩西的律法不充实，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现在又把它充实了。那么什么叫做充实啊？把摩西的律法充实。好，那现在呢，请你读马太福音的5章，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充实。我们来读5章的第21节到22节，马太福音第5章21节到22节。好，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好了，你看，21节是说你们吩咐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不可杀人就是摩西律法哦。10条诫里头有一条是不是不可杀人啊？但是主耶稣怎么讲？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看到没有？就是旧约摩西的律法只是说不可杀人，没有说不可以动怒。看到没有？到新约主耶稣来了，就是不止不可杀人了，连动怒都不可以。看到没有？那么这个就是把摩西的律法怎么样啊？充实了。就充实了，好不好？也就是提高了，我们把它提高了啊。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啊。那你再看后面27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同他与他犯奸淫了。你看到没有？新约的要求跟旧约的要求就高了，提高了，好不好啊？就不是说摩西的律法10条诫，那是摩西的律法，主耶稣的要求就比这个更高了。这就是恩典，恩典时代的要求给旧约的要求不同了啊，律法的要求不同了。好啊，因此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废掉律法是说不可杀人，那就取消啊，没有，不可杀人仍然是神的话，那是绝对不能杀人。但是主耶稣的要求，新约的要求比这个更高了，向弟兄动怒都不可以，不只是不能杀人。大家懂这个意思吗？这个叫充实了。所以主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乃是要充实。好，我不知道，我先说到这里，看大家觉得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他这里边，还是刚才我们念的那第17节，好像我老觉得这个地方翻成要说成成全，好像更好理解，就是说。旧约里边那些律法我们实际上即使以色列就是那些以色列人或者说是法利赛人，他再怎么守他其实也守不住，因为人不可能把所有的律法都守住，也不可能因为守律法称义，是吧？但是主耶稣来呢，当然他也是可能像刚才您说的，把律法更提高了，要求更高了，但是同时还有一个意思，他是成全了律法，就是说如果要我们认他，我们就称义了，就不用通过守律法称义。
好，那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称义是怎么称义法，好不好？我们怎么称义？那就请你读罗马书。好，我们请读罗马书，我们读第3章。第28节， 啊，大家知道吧？罗马书第三章28节。
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好了，就是保罗说得很清楚，我们称义，神今天对我们新约啊，神怎么说我们称义，称我们是义人，不在乎遵行律法，不是要你去守十条诫。我们今天基督徒不守律法，我跟你说不守，不是说把律法废掉了，但是我们不去守，乃是因信称义。好了，那我们来看看加拉太书又怎么讲，好不好？往后面翻加拉太书。请我们来读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10节读到11节。或者读到12节吧，10节到12节哈。好，那请我们读吧。你来。
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乎信，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
好了，你看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那就是法利赛人了，都是被什么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是，凡不照常照，就是常就是每一件事情啊，你都要照律法上书上一起去行的。你如果不是每一件事情都去行，那就被咒诅了。所以法利赛人，主耶稣他们叫，就说法利赛人是假冒为善，好不好啊？他没有，他并，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他是说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法利赛人的文士，他们说的话你们要去行，因为他说的是神的话嘛。但是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好不好？他们能说怎么样，不能行。所以说的话，他因为说圣经的话，你们不能反对他，但是他的不要效法他的行为，因为他能说不能行啊。这是马太福音23章啊，第1节主耶稣就说了这个问题。或者我们读一读吧，好不好？马太福音23章。而第1节读到第3节，好不好？
23章，
马太福音23章，第1节。哦，或者我们多读一点，我们读到第5节，第1节读到第5节，好不好？或者再多读一点，读到第8节，1节到8节了。
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上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
好，就这是谁，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当时就为什么他不同意法利赛人，好不好？他是能说不能行，他们就把摩西律法拿出来， 喊别人做，但是他自己不做，好不好？啊。好，那这个问题可不可以说到这里？感谢主，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基督教很多分门别类的，那就是像我们经常讲的灵恩派，我们讲的比较多。其实有些人吧，他是一次进这个教会，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是灵恩还是不灵恩的。那对于这些人，一脚踏进去了这个灵恩派以后，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他没有觉得，他觉得一切都是靠圣经在做的。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呢？现在已经讲的好像我都不敢去了，就是灵恩教会如果他们有什么布道会啊，其实也不过蛮好的，但是就是因为是灵恩的我就不敢去了。所以你觉得这个是怎么看的？
我想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个呢保罗也说过，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来请你读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不是前书哈，第十一章。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或者我们多读一点吧，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不好？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一节到四节。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好，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一个。保罗他在哥林多这个教会是他去传福音的，他建立的啊，在哥林多这个教会是他建立的，而且这个教会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半，神要他住在那里，可以后哥林多人就受影响了啊。或者这个我们再把使徒行传，那么我们看看，请你读十八章。不，使徒行传十八章。先读第一节，然后再从第九节到十一节。先读第一节，然后从九节到十一节。
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夜间，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保罗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
好了。保罗在哥林多，神要他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对不对？一年半，在那里传道。那么哥林多人就应该很好的按照保罗说的去做，对不对？可是我们刚刚读十一章，后书十一章，保罗说就另有一个人来另传一个耶稣，看到没有？你们另受一个灵，另得一个福音，看到没有？和我们给你传的完全不同。 这就是很危险的事情了。今天我们说灵恩派，我们要特别小心。灵恩派，我们相信很多里面都是基督徒，他们都信主得救了。但是像哥林多这种情况，就可以另受一个灵，你看到没有？除了圣灵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灵是什么灵呢？那是邪灵。啊，弟兄姊妹，这个你们也许不知道，我就看了很多了，好吧？我们这里组织聚会那里有个福弟兄哈，福弟兄就带了另外一个弟兄的女儿到我这里来，这个女儿也是大学毕业，她信主，她也信了主了，她也承认自己是罪人了，但是在她的身上，因为她去练瑜伽。好不好？他去练瑜伽，就是好了。这个女孩子嘛，身体希望苗条苗条，对不对？一练瑜伽，结果就邪灵就在他身上工作了，完全附在他身上。邪灵一工作以后，他就出问题了。他是练瑜伽出来的，还有一种不是练瑜伽出来的，就是到灵恩派去聚会。我们这里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也有些弟兄姊妹来和我一起读圣经。那么这个教会呢，他们就曾经请过一个美国的一个女牧师，叫做江秀琴，到他们那里来传道。那么江秀琴来传道呢，是怎么传的呢？就是教他们第一个。就是可以肢体的，就是用手啊，脚，就是唱灵歌跳灵舞。人家问他怎么跳，他说你想怎么跳你就怎么跳。啊，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就教。然后呢，教了以后，他要领几天聚会完了要领走了。那么就有一个，他就呼召人到他面前去。他给他按手，就有一个青年是读 SFU 的，他的父母是台湾来的，他的父母我们也认识，在一起聚会。那么这个青年呢，就那天就上去被他按手，一按手以后，这个青年就发生一个问题了。过去这个青年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家里做错了事，说了谎话，里头不平安，就到主面前去认罪，认罪以后就有平安。可是被他一按手以后啊，他每一次一去认罪就呕吐，一认罪就呕吐，每一次他就来给他爸爸讲，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他按手以后我每一次就呕吐，呕吐就是不要你认罪嘛。好，你看这种情况就出现了。那么刚刚我说那个练瑜伽的也是一个另外一个灵在他身上了，那个孩子就带到我家里来，也是一个女孩子啊，他的爸爸来，那个福弟兄也来，我就给他读圣经，我说那我们先读一点圣经，可是每一次读圣经念到耶稣这两个字的时候，他就念不下去了。别的可以念，就是耶稣这两个字不能念，一念到耶稣他耶就噎不下去了，不但噎不下去就发抖啊。你说这是什么另外一个灵啊？特别弟兄，所以我们按照圣经来讲，最好弟兄姊妹不要让人随便给你按手，你不要以为他是传道人，他是牧师就按手，他的手干不干净你不知道。所以这个按手他能够把另外一个灵，如果他身上有，带到你的身上。那么还有一种，我是在香港的时候，我在香港然后我一起聚会，就有一批日本人和我一起聚会，那么他们就专门有一个日本牧师来做翻译。那么这批日本人呢， 他们在他们平常星期天主日就到他们教会去，日本的教会，他们日本教会就给他们请了一个，从外地请了一个日本牧师，灵恩派的牧师来。这个牧师那一来到他们那聚会，就喊他们每个人要站起来，手都举起来，每个举起来，他就给你按手，按一个倒下去一个，按一个倒下去一个，啊，按一个倒一个。那么有一个姊妹，因为跟我们一起读圣经，我们跟她讲了这一个，我说如果别人给你按手的时候，你要小心哦。所以他就先祷告，他说主耶稣，如果他不是从你那里来的，啊，他讲的不是从你那里来的，这个灵不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不接受，求你保守我。另外有一个弟兄也参加我们读经的聚会，他就很自然的就接受了，所以这个弟兄一去按手，这个弟兄就倒了，但是这个姊妹一去按，他就倒不下去。这个人说怪了，他说我到哪里一按没有倒不下去的，又按还有倒不下去，为什么倒不下去？他就祷告了，说啊，这个不是从你来的，我结果他倒不下去。后来呢，他们两个人都给我讲，那个倒下去的那个弟兄，我说你倒下去以后你是怎么一个感觉啊？他说我倒下去以后啊，我的眼睛睁不开了，就在地上睡起来，想睁睁不开，手要动动不了了，这个就是捆绑了。圣灵在我们身上从不会让我们捆绑，所以圣灵是叫我们得以自由啊。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七章讲，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圣灵从来不捆绑我们。你想圣灵告诉你这件事，你这句话不要讲，你可以不听圣灵呢，圣灵给你自由。所以我们能够使圣灵担忧，为什么啊？那就是说圣灵是给我们自由，邪灵是捆绑我们，我们没有自由。所以马可福音的第九章那里，你看主耶稣在地上赶鬼的时候，马可福音第九章那一个被鬼附的人就没有自由了，使他倒下去翻来覆去口中流沫，你记不记得马可福音第九章没有自由，被捆绑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就是觉得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里面灵恩派里面，我们要小心，就是说里面会不会有邪灵的工作。千万不要说我这个我是基督徒，邪灵不会到我身上来，没有这样的事情。你看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今天来读提摩太前书，请我们来读第五章，第五章我们从十四节读到十五节好不好，十四节读到十五节。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
看到没有，基督徒里面有可以转去随从撒旦，好不好？不是不可以啊，可以的，好不好？他如果随从撒旦了，履行了撒旦的一切的条件，邪灵就可以到他身上来。好不好？
我就想了，像我以前是从他们那个家教会那边转过来的，
对对对，
我们都被按过手，哎，那这样怎么办呢？
啊，这一个。如果他按了手里面有受了影响，第一个就是认罪，你自己到主面前去认罪，主啊，他这个按手如果是有邪灵有错误的东西，求你保守我，赦免我，因为我不知道，当时我不知道，你去向主认罪，好不好？所以
那个邪灵他已经进去了，能出来吗？
可以，邪灵不一定就住进去了，邪灵乃是说在你身上可以工作， 好不好？他工作，你看这里有一个姊妹，她是护士，护士。那么这个护士呢，她因为和丈夫的关系不好，离了婚，儿子就由她来抚养，非常的辛苦。那么这个护士呢是牙医的护士，她就因为很辛苦很痛苦，感情过不去，别人就劝她去吃什么东西啊，符水，就是和尚啊跟你化缘那个符水，你想那个符水就一定不是从神来的，她就吃了，哪知道吃了以后撒旦邪灵就在身上开始工作了。做什么工作呢？就是他在上班的时候，只要一听见虫来了，全身的虫都在跑。那个虫要钻鼻子、钻耳朵，有没有虫看不见的，那就是一个感觉，鼻子、眼睛、耳朵，那就完全不能上班。所以我们这里就有灵恩派的姊妹，就说她是被鬼附了，被鬼附了，就去给她赶鬼。赶了几次也赶不出去，所以有一天呢就来找我，有一个姊妹就来给我讲，她讲弟兄啊，你可不可以去帮她赶一下，我们赶不出去。我说我要了解一下她的情况是什么，我说你请她如果一发病就打电话给我，我说你可以把我电话告诉她。有一天她是上班的时候就发病了，一发病了他就不能上班了，就到停车场去，车房他的汽车在里头嘛，他就跑到汽车里面去，就给我打电话。我就问他你手边有没有事，他就把情况告诉我了，告诉我就知道他不是被鬼附，而是撒旦在他身上攻击他，攻击他。因为你喝了符水以后，撒旦的目的就是要你去走佛教这条路，但是呢你还要信耶稣，那是他最不允许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要攻击他，使他有这个虫啊，他就完全不能上班。我就问了电话以后，我就知道他是受邪灵的攻击，不是被鬼附了。如果是被邪灵附了，他就失去了自由意志了，鬼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了，只是有这个感觉来了他就受不了了。那么我就说现在我们读圣经吧，我就给他翻了一圣经了，我们就读雅各书，就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那里就讲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然后我又和他读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就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我说你现在赶快祷告，第一件事情就向主耶稣认罪，我不该喝那个符水，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不许撒旦来攻击我，奉主的名抵挡撒旦，这是第一个事情。而第二个就是不要给他留地步，就是一听到这个声音虫来了，虫来了，你要说我奉主耶稣的名抵挡，没有虫，没有虫，这是欺骗我的，你不要给他留地步。留地步说哎呀虫来了我就害怕了，赶快赶快，好他就出问题了。好了，我就这两件圣经给他了，我就要他，我说不需要人给你赶鬼，你就自己要祷告。大概他过了一段就是自己祷告，过了一段开始还没有这个信心，以后就加强信心了，鬼就不来了，好吧，邪灵就不来了所以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要一定要把它分清楚，他是被鬼附呢还是邪灵在攻击他但是两个圣经很重要，或者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以弗所书第四章你最好把它背得，以后可以帮助别人。以弗所书第四章27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7节，好，知道吧？
嗯，
好。
第四章
对，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就是这句话，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留地步的话，你就退一步，他就进一步，好不好？ 你绝对不能说又重来了重来了，哎呀我害怕，你不要怕，有主与你同在，你怕什么？什么都不怕，好不好？好，千万不要怕。另外一个就是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哈，看找到没有哈？新约四章七节啊。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不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啊，这两件事情都非常重要，你最好把它背的。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就可以用。魔鬼要来引诱你了，给你一些不好的思想啊，啊，你要发脾气了，好不好？这里就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开你们逃跑了，我就奉主的名抵挡魔鬼，我不要，主耶稣我不要，我现在抵挡他，求你捆绑魔鬼，好，你奉主的名，魔鬼就会一定逃跑，好吧？好，我想关于灵恩派，我们就注意这一点，好不好？
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是那个经常在 Metro Town 附近会看到一些那个，就是他的衣服上贴着个牌子，说是耶稣基督什么后期教会的那些人，他是摩门教，对待那些人怎么办？因为他经常给你发单张，但是你又不好意思去拒绝，所以说，
你拿了单张回去你不看就完了吗？你就不要再去看他，你就不要再和他联系了，好就好了，好不好？摩门教是邪教，耶和华见证人也是邪教，好不好？那根本不是，好不好？
但是他们经常就是会就是用这些耶稣基督的这些名义去跟你交
流，对，但是绝对是错的，好不好？绝对错。
那他们不知道这是邪教吗？
哪一个？
那么虔诚的去信？
啊，对，那么我们他自己也是受欺骗，好不好？他们本身也是受欺骗，好不好？
他说他也是信神的，也是信耶稣。
不错的，我。
他是只说他的书是这个有一段是这个我们写的，我们就是一个先知。他说我们是很多是做是神。
好，那么这个我们要从圣经里讲，主耶稣来了以后就没有先知了，啊，旧约的先知没有了。
他说我们是这先知，我们是个先知。
哎，他那个先知，所有那些先知都是自己搞的，好不好？哦，都不是，这是人自己搞的，好不好？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来敲我的门。啊，耶和华见证人来敲我的门很多次，那么我也给他开门，啊，我问看他讲什么，他一进来就给我首先讲三位一体，他说没有三位一体，你们这些基督教信的都是错的，是不是？当然圣经里头没有三位一体这几个字，那么而且给我这里有好几本他们翻译的圣经，耶和华见证人中文圣经英文圣经翻的，他说我们这些圣经都是根据原文翻译出来的，很准确。好，这样好，我说那么坐下来我们谈一谈嘛，我说你怎么翻译的，怎么准确？可是他们两个就给我讲，他说我们两个还不懂希腊文，我们去找两个懂希腊文的来跟你谈，结果真的就来了两个白人来给我两个谈了，他一敲我的门进来就给我讲希腊文，就跟我讲，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学希腊文的目的是读圣经，不是来交往。好，那么我们就坐下来，在用英文谈的时候，他就说他的圣经翻译的非常准确。那么我就说我们来对照一下好不好？我就拿他们翻译的英文圣经，然后我就把希腊文圣经拿出来， 我说同样这一章圣这一卷书经的这一这一章圣经的这一节，那么原文是希腊文是怎么想的？因为他读希腊文嘛，啊，因为我也学过希腊文嘛，我就说，我说为什么他原文没有这个字，你在英文翻译的时候把这个字翻译上去了？
为什么？
很简单，原文希腊文的新约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但是他就把它翻译成耶和华了。他把主耶稣这个主字也翻成耶和华，很多地方他都把它翻成耶和华。我就拿希腊文给他看，我说真的不是耶和华吧，你怎么你的翻译是耶和华？他看了，他没有话讲了。好，所以我说你翻译的是有问题的，没有完全根据原文，还有很多地方呢，我就给他讲了。最后他们两个走了，走的时候呢就说，我们两个跟你说清了，你相不相信是你的事情啊？我说是，那当然，我说我是根据圣经，好不好？好了，啊，这个就是耶和华见证人，好不好？摩门教的就像他，我在街上也碰见过，也给我一个东西，哦，而且他们中文讲得很好，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他是白人嘛？我说你哪里学的中文？哎，他们就是摩门教的人，专门培养他们，以后要送他到中国去传教，或者在这边对中国人来引诱中国人。我们一切就是根据圣经，而且一定要回到原文去。如果不回到原文去，我们会容易受他们的迷惑，把很多东西真理就弄错了，这个特别要小心，好不好？你看看看，今天我们现在9:10了，我们是不是今天就到这里？
时间太短了，
时间太短，感谢主，好吧？啊，因为，干嘛？你们住哪里啊？
住Richmond。
哦，住Richmond，好。你们住哪里啊？
我们住43天。
哦，是。
我就住在那个金姊妹的对门。
哦，好。
不住在一起。
哦，好好好。
哎。
好，感谢主。让我们有一点祷告好不好？我们今天就结束哈。主耶稣，我们每一次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同在，我们谢谢你今天把你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主耶稣，求你借助你圣经的话语给我们亮光和启示，借助你的话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分散以后，求你保守我们分散的脚踪，祝福我们下一次的聚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谢谢，
感谢主，好不好？
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